现在不是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真的是有带领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的家中，让我们能够领受敬拜和学习神的话。主神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朝见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欢喜快乐，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帮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知道如何面对我们的难处，也能够靠着神的话语的力量，我们可以建立，可以站立。就是祝福保守今天的课程，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首先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开始练习。哦，对，今天会讲所罗门，对，因为今天那个课程蛮多的哈，还有上次所罗门没有讲哈，对，今天会讲到列王志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所以会把这几部分全部讲完。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有 Edward 哈，就是在我们当中一个叫 Edward Everyone， 他会跟我们讲所有的先知书，大先知、小先知，好，一起全部讲完哈。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排成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非常沉淀，所以我们只能把最重要的提纲挈领，我们只能把最重要的跟大家讲，其他的真的是就希望大家能够自己有时间可以自己看，因为其中蛮多的细节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讲，我只能把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我自己认为对你们最重要的，我再跟大家讲。好，我们现在看历代志。历代志呢，我们先讲所罗门，我们再复习一下哈。这三个皇冠大家还记不记得？代表三个王，对不对？哪三个王？扫罗、大卫、所罗门。那我们待会讲到所罗门，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有一个恶，对不对？就是所罗门呢，他建造圣殿，又建造皇宫。他建造圣殿，圣经上讲他花了几年？7年建造圣殿。他又建造自己的皇宫，花了几年？13年 ，double 的时间哈，差不多 double 的时间建他的皇宫哈，他的皇宫比圣殿还要大好几倍啊！另外不但建皇宫，还为那个法老的这个妃子建了灵宫哈，所以等等，他就是。他就是花了很多的钱，花很多的钱呢，没有办法，他就收税。他收税还有一个方法，他就把所有的全国分成12个区，一年有12个月，每一年呢，这个区就供应所罗门的整个的开销，一个月这样子，所以真样乐期待他开销多少，用多少头牛、多少头羊等等哈。都有哈，好，我想我就不记载，不再讲下去。我们下面看，这个已经过了哈。好，这个是所罗门的版图哈，我再稍微再讲一下，所罗门那时候最大的版图在这里哈，除了这个地方是非利士人，还有这是腓尼基人哈，以外，几乎这整个的版图都被他占据，都是所罗门那时候版图是最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北方有一个叫亚兰族，亚兰人，这是叙利亚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像埃及在这里，其实呢以色列呢处于两个大的强权之下中间，那么这两个大的强权常常打仗的时候呢就经过这里哈，这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要道哈，所以呢他们呢为了求生存呢一定要跟埃及友好，要不然南部就受敌，要不然就跟北方友好，要不然北方就会受敌。现在呢以前是非利士人常常是攻击他们，那么从大卫王把非利士人打败以后，非利士人就不再是他们的祸患哈，但是非利士人还在他们没有全部把非利士人并吞掉啊，非利士人还在。那么等到所罗门王死了之后，还有其他的以东人啊、摩亚人啊、米甸人啊等等慢慢他的国势一衰弱之后，那些人又在起来了，所以呢各种内乱外患都有了 啊。那么这是大卫所问的版图哈，按照约书亚记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大拉河，就在这里哈，从旷野就在这里，说从旷野直到伯大拉河哈，好，然后呢，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啊，就是这整个这一块，这是神应许的，神应许的。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现在的地方呢，只有在这里哈，这一小块这地方在这里。亚兰的亚兰哈，亚兰大概是在这一带啊。那时候叫亚，对，那个时候那时候后来就跟亚兰文呢。就亚他们跟亚兰有婚姻的关系啊、哦、另外呢跟亚兰曾经又友好过，变成亚兰的俘虏等等啊、哦、然后后来又变成亚述的俘虏啊、哦、所以我们今天都会讲这个啊、哦、我们看一下列王记哈、哦、列王记上下呢很简单的分类哈、哦，那么我这个分类呢，只是帮助你们了解哈，不是很详细。但是呢，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知道哦。好、哦，这个是今天的讲义呢，不是在上个礼拜的讲义哈。今天的讲义，我先把这个讲完，因为列王记中间有前面一章到十一章是讲所罗门的哈。所以我这个我先把这个大纲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就按照所罗门的王国跟犹大啊来讲。那么列王记大纲呢分为上下呢分为大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章到十一章，列王记上一章到十一章是讲所罗门王朝啊。那么十二章一直到列王记下十七章是讲王国分裂，就是南北两国的事情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主要是讲到很多的先知，哦，先知在这个时代，哦，复兴，先知在这个时代也是神特别选了，神拣选了他的代言人。那么神也给这些先知有很大的能力啊，特别有很多神迹奇事就在这个时代。好，我们知道摩西，其实摩西也是一个先知。那么摩西的时候，你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有十个灾，那十个都是神所赐给他的能力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在重大危难的时候，在国家啊面临重大危难的时候，神就会兴起先知出来啊。那么下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这个先知啊。那么先知呢，也就是在南北国的时候，南北国另外还有被掳归回的时候，所有的这种先知哈，那么先知就是在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那么先知呢，他们就是从神特别领受神的话，然后很大胆的指责啊，大胆的指责那个国王啊，那么也大胆的指责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要以色列百姓悔改。要归回神，但是以色列民都不听从。好，我们再看哈，王下十八章到二十五章是讲犹大南国哈啊，那么北国先被灭亡了，北国被亚述灭亡，灭亡之后呢，就只剩下南国哈，南国呢特别讲到啊，有两个中心啊，西西亚的中心跟约书亚啊。中心就是他们真的是复兴起来啊、哦！他们圣经上特别讲，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行他列祖大卫啊、哦、一切所遵行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你看历代列王志记跟历代志呢，他们是等于说是写历史，等于是历史啊、哦。但是他们写历史呢？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则，有他们自己的角度，他不是说按照编年史这个时代发生什么事情他这样写下来。他有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在北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国王叫暗利这个王哈、啊、这个王其实蛮强盛的，在历史上在跟其他的国家都有地有邦交哈、啊、有一个考古的资料都发现，但是在历代志上， 只有短短的五个经节就把这个安利王朝给写完了。但是呢，他讲到亚哈王，就花了大概一大部分的时间去讲安利的儿子亚哈王。所以他不是说，不是说这个国王做得多好，他讲了，而是说他有他选择的角度来写这个他的历史啊。来写他的历史。那么当我们读列王志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把南国北国混在一起讲，先讲南国的王北国的王，再讲南国的王，又讲北国的王，又讲南国的王，中间有一些年代但是那些年代呢不是很清楚，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是真正知道这个列王纪真正的年代是什么，我们只是说用一种方法来计算所以我这边并没有把它的年代跟大家讲。好，我们先今天我们主要先把所罗门讲完，然后我们讲南北两国，最后呢，最后我们讲到南国北国被灭，南国被灭的事情这个我想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等一下还是回过头来会来看这个。好，我们讲到所罗门在列王纪上一章三十九节，其实圣经里面记载所罗门小时候的事情记载的不多他唯一就从列王纪上一开始就讲到大卫晚年的时候，那么大卫他有很多的妻妾，那么生了很多的儿子，他有一个第四个儿子要起来造反，那么这个所罗门的所罗门的妈妈是谁拔示巴拔示巴跟先知拿单是跑到大卫的面前大卫那时候年纪已经很衰老了衰老了，他是晚上睡觉呢还有一个悲女睡在了年轻的女的睡在他脚前帮他取暖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来跟他讲说你的儿子叛要自立为王，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就极力的争取，那么然后大卫就选立所罗门做王做王。但是那个时候他选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那个叫亚多尼亚就他第四个儿子其实是反对他们之间甚至是有争执不过亚多尼亚后来是被杀了我们知道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跟神求一件事情，他求什么？他求智慧，他就是智慧。我想大家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他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两个妓女同时生了两个小孩，那么有一天晚上呢，一个妓女她的小孩死掉了，另外一个妓女活的，那天晚上呢，那个死掉小孩的那个母亲就把他的小孩跟他换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小孩活的那个妓女发现小孩不是他的时候，就说你偷了我的小孩，然后他说不是，这小孩是我的，就去告了王案。那么王就说好，我们就要拿刀来把这个小孩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妓女，另外一半给那个妓女。那么那个是这个亲生的孩子是他的，他就跟王求说不要杀了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就给那个母亲就好了。结果呢王就判定这个孩子就是这个母亲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判例。那么他这个智慧也让他得到世纪各国的称赞，甚至呢有一个很远的一个这个次巴的女王了来到他这里等一下这边是圣殿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次巴女王好，那么所罗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盖圣殿，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国家行政工作治理的他把全国我们都知道以前在分地的时候分成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都分地，然后每个人呢就是据地为王，这块地就是我们这个家族的每一个家族呢每一个支派还分了城，每一个城每个地。那么当所罗王在位的时候他完全打破这个他就把全国分成十二个疆界十二个省份， 然后这十二个省份就设立十二个省长，那么每个省长呢就负责抽税，抽税呢就交来王宫里面负责支持王宫的费用啊，另外还有国家的建设、军队的建设。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全国家最太平的时候，国家最繁荣的时候，国家最强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代，所罗门王的时代是，也就是说所有整个王朝最荣耀的时候，最风光的时候。但是这个是从大卫开始打天下啊，到这里所罗门王只是 take for granted 他，但是他治理的，因为他有智慧，所以他治理的蛮好的。好，就是那么大卫临终的时候，为所罗门特别跟他讲要盖圣殿，然后也特别跟他讲大卫之约。哦，他临终以前特别跟所罗门讲了两件事：你要盖圣殿，另外一个呢，你要遵循耶和华所教导你的典章、律例、诫命。好，哦，这是神允许我的，也神允许我的后代的。好，哦。特别神的大卫之约里面还特别讲到所罗门，你的儿子所罗门，哦，要在王位上，哦，所以所罗门一开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盖圣殿，哦，那么盖圣殿呢，它有一个好处，他的父亲大卫已经把所有的材料都收集好，所有的材料都收集好，那么他呢，他主要就是找工匠啊，找木啊，有一些木料是从腓尼基那边运来的哈，啊，所以他跟腓尼基王的关系非常好。腓尼基王是在刚刚我找的地图的北边哈，啊，那边呢，在黎巴嫩的那边山上呢，有很多的香柏木。哦，啊，姚森有没有去过呢？没有哈，啊，那边黎巴嫩山很多香柏木，很大的木头啊。那么他们就跟腓尼基国王啊打好交道哈。啊，我把我国家生产的，因为他们腓尼基那边是比较是山地，所以稻谷比较少，哦，所以他就把他们所种的麦子、稻子运去他那里，然后跟他交换，哦，交换他们的木头。另外呢，他们有些工匠也过来帮助他建造圣殿。哦，我们看到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耶和华亲自跟所罗门显现过两次，哦，跟他讲话。哦，论到你建的殿，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守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以色列，我民以色列。所罗门就开始建造圣殿了。那么所罗门建造圣殿谁帮他建的？其实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些人呢，都是迦南人身上写的哈。他只是派了3600个督工，他有7万人烘台的，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的，有13万人来盖圣殿哈。那么这13万人呢，都是他攻占迦南地的时候当地的迦南人，当迦南人帮他们盖圣殿哈。然后他们说那个石头，你如果去过Nelson 去过那个耶路撒冷嘛，就是说那个石头有多大，很大的石头啊，哦，那个都是从山上凿下来哈，哦，凿下来然后再运过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有8万人凿石头，7万人就是抬石头，这样抬从山上抬下来哈，哦，所以这建造圣殿是很不容易，花了7年的时间。要怎么抬，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就像你盖金字塔怎么盖？
金字塔那个是很大的工程。
对啊，是很大的工程。
还看到两站吗？现在当时是不可能做。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建造圣殿了。其实圣殿不大，圣殿比会幕大两倍而已，整个圣殿比会幕大两倍哈。那么圣殿呢？但是圣殿里面呢？金碧辉煌，在那个时候这个建筑算是非常的啊，金碧辉煌。我们现在圣殿已经被毁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圣殿到底怎么样，这个只是当初按照圣经上啊，他们啊这个示意图哈，啊，这样写的，这个就是圣殿哈，啊。那么啊，约柜在这里哈，啊，这个是这个是香炉哈，啊，这个是陈设比桌哈，啊，还有一个金灯台在这里。反正里面的设备陈设跟会幕，我们前面所讲的会幕是一模一样的哈，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是祭坛啊，这个是那个洗濯盆哈，在这铜海这边有铜柱哈，这边还有一些铜柱。那么当他圣殿盖完了之后呢，所罗门把那个约柜，这个时候约柜呢是停在大卫所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会幕里面，好，简单的会幕里面，就把约柜迎回来，迎到圣殿。那么他这个迎圣殿的礼哈、啊，非常的隆重，他圣让你记载哈、啊，牛羊哦，杀牛好像是杀了10万头啊，羊就20万头哦，所以那个时候简直是。那个然后7天7夜哈、哦、就庆祝这个圣殿落成哈、哦、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我们也听到他也也为了神的圣殿也尽了极大的心力啊、哦、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啊、哦、这个是那个叫 German Rock， 这个呢回到主啊，就在所罗门圣殿的正中心那里盖了一个这个Dome of the Rock， 啊，就是回教的这个寺清真寺，啊，那么
亚伯拉罕
圣对，亚伯拉，这也是亚伯拉罕圣殿的地方，所以这个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啊，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么还有啊，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地图，哈、啊，耶路撒冷的战图，哈、啊，这里耶路撒冷，啊，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个。Dome of the Rock， 这个就是这个 Rock 它里面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啊献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放约柜的地方，约柜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圣殿就在这个地方哈、啊。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啊，《列王记上》第10章啊，第6到10节哈、啊，啊，这个是示巴的女王来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有多么的富强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其次我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睡在面前听你的智慧的话语。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行公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帕连的金子和宝石，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并送给王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这么多哈。所以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带来很多的金子哈，很多的金子。其实那个时候他盖完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盖完圣殿已经快没有钱了。他没有钱了以后呢，他就把20座城啊就抵押给那个腓尼基的国王希兰啊、哦、抵押给他们啊、哦、就说我这20座城就这样给你，因为我没有钱还你的这个木料钱。不过后来呢，示巴女王把金子给他以后，他就把那个城又再收回来了啊。但是啊，另外呢，所罗门有一个好处啊，他除了安内以外啊，他还对外，他有很多的外交手段哈、啊。因为你知道，埃及是最大的强国，在南方还有北方，所以呢，他就跟各国订立邦交。订立邦交的方法呢，就是娶他们国家的公主为妻，啊。所以他就娶了埃及的女王、啊、就是联姻嘛，一联姻之后我们就是亲家了，你就不会打仗了、啊、就这样的就天下太平了。所以他就娶了很多各国的嫔妃、啊、那么上次我们讲他的嫔有多少，妃有多少，妃有7000，嫔有700，嫔有300，总共有1000个嫔妃、啊、那么这些嫔妃都是一些圣经上也有记载是什么人什么人什么神什么人、啊、然后呢就把他们的偶像他们所敬拜的神都带来了。带来之后呢，所罗门宠爱他们，喜爱他们，为他们建立他们的、所拜偶像的殿宇，所拜偶像的庙宇。 所以所罗门老年的时候，他的兵卑诱惑他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王。好，这是所罗门在老年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那么也因为如此，就让异教、偶像崇拜进到他们当中，也就这样子造成整个国家的衰落，就是从所罗门开始。好，我们再看这个图哈，就是今天的讲义，所罗门就讲到这里哈，今天的讲义。这里讲到南北两国哈，我会讲得很快一点哈，南北两国。这个图啊，这里呢可能大家的不是印得很清楚哈，我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哈。那么这边先讲到北国哈，北国呢分为三个时期啊。那么我想大家可以看，我有一个讲义是有一个南北两国的国王列王的一个表啊，可以看那个表啊。那么看完这个表，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对照着看哈。那么南国呢？北国以色列呢？它有19个王，南国犹大呢有20个王啊，但是南国犹大比北国都多大概100年吧，南国大北国大概300年，南国大概400年啊，400年。我们知道大卫立国的时候大概是1000年啊，公元前1000年的时代啊，我们大概只要记得这个啊。那么北国被灭的时候大概是722年啊。那么南国背面的时候是586年。好，我们先看这个图哈，我讲一张都写得很清楚就是了。这个图呢，我们看这有三种颜色啊，也就是说这个北国呢，它有三个时期啊，三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呢是叫内战时期，就所谓内战时期就是我们知道在美国一样南北战争嘛哈。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南北国分开的时候呢，就是南国跟北国啊，他们一直征战。那么征战到最后怎么样结束呢？最后就是也是联姻的关系，把北国的公主嫁到南国来，那么就这样一联姻以后，他们两个就太平了啊。就是征战。那么另外一个是繁荣时期哈，就是金色的这一块是繁荣的时期。那么繁荣的时期呢，主要就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繁荣时期那个时候，他们的领土还是蛮大的哈，他们所有北国的领土还大概是保持在大卫保罗的时代那时候的领土哈。然后最后呢，就是迅速的衰微时期哈。那么每个时期这有几个这个王都列在上面。好，我这里真很快的哈。我们看到这边有几个旗子，另外还有一些表记哈，我们快的把这些表记跟大家讲一下。当你如果说记得这个图，记得这个表记的话，就很容易记得南北时期哈，他们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这个哈，这块就是最早，我们知道耶罗波安。那么为什么会南北会分开？不要是这样子，因为大卫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建圣殿又建宫殿啊，然后所罗门，对，所罗门建圣殿又建宫殿，那么耗费很多的国库啊，那么就征税的方法或者是劳工的方法，就是你除了要交税，还要交人啊，来帮我做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人民就很多的怨恨啊，因为这个只是在国王上面才享受到，底下的都享受不到啊，就越来越苦。所以当所罗门去世之后呢，他的儿子叫罗伯安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们很多人就去跟罗伯安就求情说啊，我们现在实在是 太辛苦了，我们缴的税太重了，我们这种做的人工实在是受不了了，可以给我们减一点税啊。那么罗伯安呢，他有两派，一派是老臣，老臣说哎呀你赶快减税了哈，那么减轻人民的负担。另外一派是他自己从小一起长大一些年轻人啊，年轻人说你怎么可以比你老爸还要懦弱哦，他说你应该要更加税，更加重他们的负担。结果他就听了那些年轻人的话，就跟那些人，跟那些来求情的那些人讲，那些人就说，他特别说，他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手臂还粗啊，他说我要更加重你们的税啊，我要更奴隶你们。结果呢，北方的十个族就离开他啊，他们另外呢，中间还有一些先知的故事呢，等等啊，就立。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是耶罗波安 actually 是所罗门王底下的一个臣子做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北方的十个支派就分开，那么独立就立国，那么南方就是罗波安，北方就是耶罗波安。那么当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圣殿，你知道他们圣殿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这边讲到圣殿，他们每年呢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很多的节期都要到圣殿去敬拜，他们还要献祭我们曾经讲过，在立位记中讲过，是神教导他们的献祭。所以他们比如说犯罪叫赎罪祭还有赎愆祭还有素祭、平安祭等等，都要到圣殿里面去做那么这个耶罗波安一想说，这些人如果都去圣殿，那我这个国家做不了多久，你就还是所有的人都要归向，都到耶路撒冷去嘛。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北边但一个放在南边伯特利，就对北国的人说他说我为了你们方便的缘故你们不要跑那么远，跑到耶路撒冷去去献祭去敬拜。他说呢，这两个牛犊呢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耶和华，他说这两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们不需要跑到那么远去敬拜，你们就来到这里敬拜就好。另外呢，他们还有节期，他把节期也改了他延后一个月，他把节期也改了，所以就跟南国就整个脱离了那么我等一下会再讲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耶罗波安的罪耶罗波安的罪。那么所有北国的王，每一个王啊，他的评语呢都是这个王犯了，他们叫耶罗波安，他的父亲叫尼巴，就是尼巴尼巴的儿子，我不是尼属是这个尼不是这个尼，对不起，这是死泥巴是这个泥吧一个人吧不对了应该是这个泥吧这个不是泥还有一横越写越坏掉，这是谜等一下，一个字，再一个字，你还帮我写，早上来美国久了，中文都忘记了。对， 现在电脑太方便了，只要注意说话会打就可以了。这样会解中国字。好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的图，这里有一个牛犊，啊，又是耶罗波安他所犯的罪，啊，他射了金牛犊啊。那么在但跟伯特利设了神坛，企图贬低耶路撒冷为敬拜中心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是这里还有一座火山哈，这个是在案例的部分的火山，从巴沙是案例在位的时代哈，亚兰都威胁着以色列的自由哈。也就是在在这几个王的这中间呢，这三个王的中间呢，北方呢有一个叫做亚兰王哈，亚兰王呢成为他们威胁的的一个外。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所罗门去世之后，他们除了打内战之外，还有外忧，就是亚兰人就兴起了，所以亚兰人就攻打他们哈。亚兰人完了之后呢，就是亚述人又兴起了，又来攻打他们哈。所以列王记上呢记载很多亚兰王的事情哈。另外呢，在亚哈的部分这一条蛇哈，就是亚哈王。亚哈的部分的蛇呢，亚哈在位的时候，这个蛇就代表邪恶，代表撒旦哈，就表示这个是敬拜巴利哈，这一条蛇在这里啊。那么这有两个旗子啊，这旗子上面站了两个人啊，一个写着什么以利沙啊，这个是以利亚啊，就是在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为什么敬拜巴利？因为他的太太啊，他太太呢是从推罗王的女儿叫做耶喜别，他娶了耶喜别之后，就把巴利的敬拜带进来以色列带进以色列。那么耶喜别除了带他的那个宗教信仰以外，又带了很多什么巴利的先知跟他一起来跟他一起来。你们知道哈，我们中国曾经也有联姻的事情吗？有个叫文成公主，是不是？文成公主嫁到哪里？
叫
西藏啊！你知道西藏现在拜的佛教是从文成公主传进去的。文成公主她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佛的。当她嫁到西藏的时候，就把她整个的宗教就跟着她一起带到西藏去。我去过西藏两次哈，那么西藏有一个庙，就是拜文成公主，他文成公主就在里面，在大昭寺呢，就是拜文成公主，那么可以看到，所以你可以知道，所罗门当他娶了那些外邦的嫔妃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信仰带进来了。那么当亚哈王娶了推罗王女儿耶喜别的时候，就把这个巴利的敬拜就整个带到他们国家哈。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特别兴起了两位先知，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我想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呢，大家都很清楚哈。等一下我再讲哈，我先把这个图先跟大家讲完。这里有所谓黑色跟白色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思黑色呢代表，你知道先知呢，先知神兴起先知，我们下一次会讲先知通常都会讲两种话，一种说审判要到了，要悔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你们悔改之后，神的救赎会临到你。好，所以先知讲话除了严厉之外还有慈爱，除了恩典之外 还有什么？还有真理啊！今天讲了是不是很简短？对吧？对对对。但是先知呢？先知讲一定是先把所有的告诉神要怎么样毁灭你们，怎么样毁灭你们，告诉你们，然后后来再讲神怎么样饶恕你们，神怎么样爱你们。好，所以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神虽然说是他很严厉，但是他的慈爱还是永远长存，他还是爱以色列的百姓。好，那么好，我们再来哈。在耶罗波安二世的部分呢，有阿摩斯跟何西亚啊，就是这两个，阿摩斯，这个阿摩斯跟何西亚哈，这两个先知他们这先知在以色列耶罗波安黄金时代，对迫于媒介的灵性散漫的危险发出警告哈。你知道，在耶罗波安二世，那个时代呢，可以说是北国以色列最强盛的时代。那个时候国泰民安哈，但也就是那个时代南北内战都已经停了，好，所以那个时代呢可以说是很成平的时代。但是呢，就这两位先知哈，阿摩斯跟何西阿，他们就起来，阿摩斯呢特别用很多的预言哈，来告诉以色列列民说，你们的毁灭马上就到了，你们再不悔改，神的处罚就要临到你们。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两个所以你们看到阿摩斯是黑色的阿摩斯，然后何西阿呢是白色的何西阿就讲到神的救赎，什么时候神的救赎怎么样来到他们当中拯救他们下礼拜我们会讲到这个在这里呢，这里有一个还有一个火山这个火山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爆发就是危机还在，这个火山已经爆发了，你看那就在米拿县的时候爆发了火山。米拿县在位的时候呢，亚述，那个时候我们讲北方的亚述成为一个大的帝国亚述那个时候就开始侵略以色列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呢没有办法呢，就称臣所以呢，这里有两个钱币在这里，这两个是钱币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就跟亚述去进贡去进贡去跟亚述进贡所以那个时代他们几乎那个时候亚述呢已经兵临城下后来呢没有办法他们就进贡。其实亚述那时候打的时候呢还是靠先知的力量，靠以利沙把第一次来灭亡的时候，他们城已经攻到撒玛利亚，那时候他们建都在撒玛利亚，还是靠以利沙的力量把他打败了OK， 还有这比加部分的皮卷就是这个，这是比加王的时候的皮卷比加想脱离亚述的威胁，他就跟北方的亚兰缔结军事同盟所以那个时候呢，为了要生存呢，被一个大的侵略没有办法，就跟另外一个稍微强大的军队，我们同盟一下，我们来一起来抵抗所以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合纵，有所谓的联合就是我如果没有办法，我就跟埃及联盟然后对抗北方的亚述或者跟亚兰联盟对抗亚述好。那么在河西亚部分，这个深红色就是河西亚。那么这个时候呢，出了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先知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先知，我们知道以赛亚是最大的先知，大先知中最有名的先知。以赛亚他写了一本叫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我们上次也讲过，以赛亚书几乎等于小圣经有66章，前面39章是讲历史，后面27章是讲到救赎所以以赛亚书你如果看得懂，几乎跟圣经有整本圣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下礼拜会讲这个在北国这个呢就是整个北国的情形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在何西阿的时代呢那时候还有先知那个时候 那么在何西阿这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这个不是，这是结盟啊，跟亚兰联盟，跟埃及联盟哈、啊，在何西阿要跟埃及联盟，就是为了要抵抗亚述的侵略。不过后来没有办法，还是被亚述围攻耶路撒冷，围攻了三年啊，把耶路撒冷整个。哦，不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把撒玛利亚，对不起啊，撒玛利亚整个攻下来。攻下来之后呢，他把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啊，全部掳去，分散在亚述各个帝国各城。然后呢，又把所有的外邦各个种族的民族全部都招进来，就住在撒玛利亚。啊，所以呢，他们现在讲了，说北国有十个支派呢，现在已经 lost。不知道在哪里、啊、已经无迹可寻了，就是 lost the 10 tribes， 也就是这十个支派已经 都不知道流落何方、啊、他们自从被亚述一掳走之后，就分散在亚述帝国各个地方、啊、那么只有当巴比伦掳了犹大之后，他又让他们归回、啊、这个支派才存留下来、啊、所以亚述的、这个支派现在已经都没有。那我们再看这个图哈，我们看啊，以色列的王呢，所有的评语都是怎么样？都是恶王，没有一个王是善的，啊、所有的王都是恶王。这个最恶的呢，是在暗地啊，跟亚哈的时代，啊，这是最恶的。当这个最恶的时代的时候呢，神就在这个时代兴起的先知，兴起的以利亚、以利沙。那么我们知道先知呢，除了神的代言人呢，圣经上只有讲亚哈讲的最多，案例只讲一点点、啊、那么其实呢，这两个都是恶、啊、案例是okay，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事情就是讲到先知哈，就讲到以利亚。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以利沙他要什么？双倍的恩膏嘛哈。所以以利亚行了神迹，那么以利沙呢，他行的神迹就是 double 哈、哦，好像是以利亚行了六次神迹，那以利沙行了十二次神迹哈、哦，就是 double。那么以利亚所有行神迹的事情，以利沙都做过哈、哦。那么这个就是以利亚刚救的一个小孩子。的故事哈，这上面讲以利亚三次伏在身上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给你这只孩子灵魂人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听以利亚的话，孩子灵魂人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那么我们也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以利亚说三年不下雨，亚哈王说就不下雨，后来呢以利亚就跑去跟亚哈王说，我要跟这个巴黎的先知比赛，我们来献祭，看谁的祭坛呢被火烧掉，谁就胜、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祷告、啊、我们看这个这边呢是他们巴黎的先知的祭坛，这个是以利亚的祭坛呢，他的祭坛呢他是用了12块石头啊，盖在坛上，另外呢他的四周挖沟，还有浇了水啊浇在上面啊，结果呢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到他的祭坛，那么他就把所有的先知都杀灭。那么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是他怎么样杀啊，众民看见了就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彰显神的能力哈，就知道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黎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利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哈，杀了所有巴黎的先知哈。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圣经里面记载两个人啊，唯一没有去世的是被神接去的啊，一个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就被神接走了，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当他要过世的时候啊，其实以利沙一直跟着他在旁边一直走啊，那么 一直跟着他，他还特别要问说你为什么要跟我、哦、其实一定啊、哦、我们知道在耶稣在身上 变相的时候有两个先知跟他一起，摩西跟以利亚、啊、所以以利亚呢，他们以色列人非常注重以利亚先知、哦、那么他们是说特别在圣经里面讲说，如果说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一定要以利亚的先知要先来、啊、那么以利亚那个时候他是很粗犷的哈，他是穿那个毛衣啊，头发很长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实际上呢跟以利亚是一样的，也是住在旷野里面的、哦、所以他们说施洗约翰就是未来的以利亚，要把这个弥赛亚带来。那么他升天的时候是做火车火马，因为哦不，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不是升天的事情，这是讲到是说他把巴黎的先知都杀了以后，这个耶许别人怎么样杀他，他就开始逃命，逃了一个洞里面、啊、逃到河烈山去、啊、那么结果呢有狂风大作、啊、那么后来呢神有一个微小的声音来跟他说话、啊、跟他说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耶和华说，我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风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就是这些都过去之后，神才小声的跟他说话、啊、这个时候神才告诉他、啊、他说我为神大发热心，为什么神还要叫这耶许别人杀我、啊、那神说我还有地多少人7000人、啊、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啊、他说不只是你一个人、啊、我还为了我的缘故预备了7000人、啊、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啊、所以那时候真的给了很大的鼓励、啊、亚哈死的时候也很奇怪，就是、啊、他去打仗，有一个士兵就是无意中乱射箭，就射中他，他就刺中他的肩胛，他就死掉了、哦、啊这就是刺到他的肚子。我们看到他们正说话的时候，就是火车火马啊，把以利亚啊就在旋风当中，他就从啊旋风啊把他接走。好、啊、这是以利沙的故事啊，以利沙也一个苏念的夫人的儿子啊，把他救活他苏念夫人的儿子。这是耶许别的故事啊，就是在圣经上讲到说耶许别后来呢是被耶户所杀的啊，耶户。那么耶户呢是以利沙去高抹耶户做王啊，就把他做以色列王，就把他耶许别。那么圣经上也特别记载啊，预言啊，一个先知预言说耶许别要后来要被狗来吃，他的血要被狗来舔，这是应验的先知所说的话。啊，那么这个是当他们来攻城的时候，攻耶路撒冷、不是攻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好、啊，那个时候以赛亚先知啊，在以赛亚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以赛亚说，所以耶和华若亚述王如此说，我必不得来这城，也不从这里射箭。不得拿着盾牌城，也不是足墙，耶和华从哪要出来，必从哪要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夜耶和华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哦、这个就是当亚述来大军来攻北国的时候，围攻了撒玛利亚城，结果呢一个王就去求告以赛亚。那么以赛亚这时候就发预言啊，就当天夜里，就神的使者啊，就派兵啊，派天使啊，杀了亚述营中的185000人。好、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我们再看南国。好、啊，还有另外还有啊。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除了坏王以外哈、啊、这个图、啊、除了坏王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打叉叉的，就是说他很多王啊都是被篡位的、啊、他传给儿子然后不行就被别人篡位了，所以你看啊很多王啊都是被篡位的哈、啊、那么所有以色列的王都是坏王，而且有很多都是被将军啊被部署啊篡位的 啊, 啊但是呢所有南国的王啊都是大卫的后裔啊，除了当天当中有一小段有很短的一段另外一个王篡位，但是呢后来又被推翻了哈、啊、所以几乎来讲整个的南国都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所以这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的大卫之约，他说你的后裔必定在这个国度上面、哦、必定在国度上面。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北国的事情、哦、南国，对不起，南国、啊、南国分为六个时期、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分为六个时期，这个六个时期呢，第一个就是内战的时期啊、哦。我们刚刚也讲，这就跟南北战争哈、啊，跟北国哈、啊，这同样的一个内战的时期。另外呢，就是巴利的时期，那个时候呢，敬拜巴利哈、啊，约兰、亚哈谢啊，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敬拜巴利？因为不是因为约兰啊，这个王啊，跟亚哈王定亲，亚哈王呢就把他的女儿耶洗别的女儿嫁给约兰王，当他嫁给约兰王之后呢，就把巴利的敬拜呢就带到南国去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婚姻很重要，所以娶老婆，我们今天讲到婚姻啊，真的是如果说是圣经上也讲啊，信不信不要重复于二，真的是这样。像圣经上讲啊，当你真的是有一个那种娶了一个，就像从所罗门开始娶了嫔妃，就把异教的风俗带进来。亚哈王娶了推罗的王的女儿耶洗别，就把巴利带进来。然后约兰王娶了耶洗别的女儿，就把巴利就带到南国来。好，就是这样。黄金时期从约阿斯开始哈，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和约坦哈，这个时候是他们的黄金时期。然后是衰微时期啊，另外在约西亚王的时候有一个改革时期哈，然后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钦跟西底家哈，当中呢有几个王哈，我们再看这个图哈，这些王里面呢有几个好王？应该有六，这边有七个，八啊，这样一二。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二十个王当中呢，他们有一半是好王。他们说好坏怎么分啊？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就是好王哈。那我们再看一下北国所发生的事情哈。南国发生的事情，对不起啊，南国哈，南国在罗伯安部分呢，它的火山哈，就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埃及成为对南国政治上的威胁哈。另外在约沙法的时候呢，部分和平的亲自，这是南北战争了，约沙法在位的时候结束、哦、在和平的旗帜下，它有一个我们看这个图好了哈，这有一个就是约沙法的时候就是和平了，那么这有一个结婚的戒指，就是南北两国婚姻哈、哦、那么这个戒指上面有一个污点，好，您看图上可能看不太清楚哈。那么这五点呢，就是表示当他结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巴利的这个敬拜就带到南国来了哈。 在约兰、亚哈谢跟亚他利亚的蛇这三个朝代呢，就是这个三个朝代呢是敬拜巴利的时代啊。在乌西亚的部分呢，金黄色呢，这个乌西亚王啊，金黄色啊，这个时代呢是南国哈比较繁华繁华的时代哈。那么我们还注意到一点哈，你看这个南国很多王啊，做好王的时候都蛮长的哈。你看约阿斯王做40年啊，乌西亚王做52年哈，约坦做16年啊，西西家29年啊。当然这个西西家的儿子这个马拿西哈，这个实在是很，这有时候你看他的父亲王那么好，西西家，但是生出的儿子却是那么坏啊。西西家王是所有王里面最坏的，所有南国里面最坏的王，而且做的最久，做55年哈。那么西西家哈，西西家其实那个时候他病得要快要死，他跟神求15年的寿命，神给他的15年的寿命，但是神给他15年，这15年当中呢，他就生了马拉西，所以就是马拉西就把这整个国家哈，把他带坏了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哈，在跟以色列的评判，你看以色列有些王呢，有些是做一个礼拜，有些做半年啊，一个月啊，2年哈，等等哈。而且很多时候做了都被一下子就被篡位啊，被推翻掉了哈。好，那么在最后呢，最后这个时期崩溃的时期呢，我们看到这几个王啊都做不久哈，一个做3个月，一个做11年，做3个月哈。最后呢，其实这时候都是傀儡了。都是变成巴比伦王的傀儡时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他在亚哈斯部分的疲倦，亚哈斯这里有一个疲倦哈。另外还有呢，在乌西亚部分有以赛亚，这里有以赛亚跟米迦啊，这两个先知，他们这两个先知呢是乌西亚时代哈，他们一直到西西家的时代哈。然后亚哈斯的部分有一个疲倦呢，这个疲倦呢表示呢他们跟亚述联盟以抵挡从叙利亚和以色列国来的威胁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亚哈斯呢跟亚述联盟，你看这里有三个火山哈，这里有三个火山呢就表示说有亚述、有叙利亚还有以色列来的威胁在这里哈。另外呢，亚哈斯部分的钱币呢，与亚述联盟，结果犹大成为亚述的附庸国哈。这里有钱币。第二个西西家的部分有，等一下，有三个火山啊。犹大想脱离亚述的束缚，便希望与埃及跟巴比伦军事同盟。应该是这里，对不起，应该是这个地方哈。在约西亚部分的火山，巴比伦取代了亚述而成为世界的帝国。约西亚在这个地方哈。那么在约西亚的时候，这个时候有耶利米先知出来了。在约西亚部分的先知是耶利米，从约西亚时代直到放逐的时候痛陈疾病。在约雅敬时代有一个一的钱币，这个是一字号一的钱币哈。这表示犹大成为埃及的附庸国在约雅敬的部分有一个 B 的钱币就在这里巴比伦在加圣米斯之战中击败埃及，犹大这个字写错了，遂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在约雅敬部分的破剑，就是这个剑约雅敬背叛后接续他做王的约雅金投降巴比伦，在第一次放逐中和重要的臣民都被掳去了在主前579年。所以在最后那个时代呢，约雅金都是被掳的 在西底家部分的深红色，最后一次被掳发生在主前586年西底家背叛的时候，那么就整个这个国家呢就被巴比伦所灭亡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好，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南国跟北国哈，他们两个哈，好，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犹大跟以色列诸王哈，你看完这个我们就结束。这里讲说，我们看到对大卫的，在列王记上讲，对大卫的评语说，除了大，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的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的吩咐。啊，这是对大卫的评语，说大卫只做错了这件事情。那么大卫做错这件事情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在诗篇哦，诗篇51篇里面，他真的是全心的悔改啊，可以看到他真心的悔改忏悔啊。那么其他的事情都是看为耶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我们看到所有的北国的王呢，他的评语啊，每个王他都有一个评语，他的评语呢就像这个评语所说的，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好，几乎每一个王，北国的每一个王，他最后的评语就是这句话，好，就是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个罪，就是拜金牛犊。好，所以这个金牛犊就害死北国啊，让北国很快的300多年就被亚述啊所灭，不但被灭呢，而且北国这个10个支派全部都分散，现在在哪里已经都找不到，没有历史上都没有任何的记载啊。然后我们再看哈，南国呢，因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是灯光与他的子孙。好，这就是神的应许，神给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所有的南国的王，除了中间有一个是篡位的，其他通通都是有大卫的后裔。好，大卫的后裔。另外我们看几个善王，几个好王呢，他的评语是什么哈？我们看西西家王，他的评语呢，西西家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这就是好王的标准。所以他们有两个标准，坏王的标准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王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是效法他主大卫所做的一切事。好，这就是你如果看列王记、看历代志等等，都是讲这个。好，都是讲这个。那么你看这里讲，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中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这个是对南国的坏王的评语。好，这个评语呢，就是说你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恶的事呢，就是跟当地的民拜当地民的偶像，就是这样。好，我想我们还有5分钟，我们很快的把我想这个大概没有多少时间讲啊。列王记的重点信息由盛而衰主要的就是说从所罗门一直到最后巴比伦约雅金呢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被尼布甲利撒掳去了，现在不过最后还是被释放出来跟王一起吃饭哈。这一章是这样写，所以从极盛而衰哈。那么这个亚多尼亚就是在第四个这个大卫的第四个儿子，企图篡取王位以及背叛，以及埋下了神抗拒神的安排，有宏伟的圣殿到圣殿器物被掳。其实这个圣殿在 所罗门死掉第五年哈，埃及人呢就进来哈，就进来就那时候没有毁掉圣殿，只是把圣殿里面的东西把它掳走，把圣殿掳走。还有一个金的盾牌啊，是所罗门做的金的盾牌，每次进圣殿的时候都要拿这个金的盾牌，就被掳走，他们用另外做一个铜的盾牌，来代替这个金的盾牌。那我们上次讲到，这撒玛利亚人呢，在北国所有的这个支派都被掳走了，我们就把一些其他的人来移进来啊。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啊，以色列人他们是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的，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哈，里面中东都是混的。啊，还有就在这个时代，我刚刚也讲过，是先知侍奉兴起的时代哈。先知呢是神的代言人，他不但宣讲神的话，而且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显出来哈。那么这个真的有很多有名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以赛亚、亚西亚，还有一些无名的先知哈。另外当中呢还有一些假的先知哈，这个我想我就不讲了哈。有一些无名的神卜啊，还有一些老先知啊，还有巴利的先知等等，还有西底家，还有说谎的先知啊，这个都其实都蛮好玩的，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你们自己回去看哈。另外呢，在那个时候在南国呢，当他们所谓的复兴哈，所谓的宗教复兴的时候呢，祭司占了很大的很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责任。那个时候主要是说祭司就辅佐王哈。这个时候约阿斯，你知道约阿斯那个时候很小，约阿斯呢就是被王篡位的时候，他是把这个约阿斯从宫中带出去由这个约和约大从小把他带大然后带大之后再回去庇护，再护卫就是约阿斯这个王所以他就帮助约和约大，就帮助约阿斯就中心就让他整个国家复兴起来。另外呢，这希勒家呢就找到了一个律法书交给约西亚所以约西亚那个时候中心呢主要就是看着律法书。我刚刚这边有一个图，就是这个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撒方就在王面前读那个书，王听见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这就是这个图，就是当他看到这个律法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惭愧，没有遵循律法书上所教导的其实这个律法书就是什么摩西五经，就是神写的摩西五经其实按照这个生命记的记载任何一个王做王的时候一定要把律法书重新抄写一遍重新抄一遍留起来当做你施政的参考这个就是王神当初要他们立王有一个这个规矩，就是要他们读律法书，结果呢他们都没有读律法书。好，很快的讲一下历代志哈。历代志呢跟所谓的历代志呢，他们讲说是列王志的补遗，就是列王志没有讲全的，他把它补上去哈。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历代志呢是祭司所写的，那么他写的时候他的写的角度不一样所以历代志呢他有很多东西哈，他主要是讲到圣殿，主要是讲到圣殿讲到圣殿被掳。另外历代志我这边再稍微提一下好了这历代志呢他的观点不一样列王记呢是注重先知你们不知道刚刚讲历代列王志上讲很多的先知，历代志呢是用祭司的观点，列王记主要讲的征战历代志主要讲到圣殿，列王呢主要讲到做王的情形历代志呢主要的是讲到大卫家的延续，讲到大卫之约历代志跟撒母耳记讲到犹大国跟以色列那么历代志呢他只讲犹大国他不讲北国，没有任何北国的记载那么 在撒母耳跟列王记主要是讲道德，在历代志呢是讲到救赎啊，我们的救赎啊啊，这个这我想你们回去自己看哈。这个他主要呢，他讲到一开始历代志你读哦，很枯燥，为什么？一开始是讲什么？家谱。他家谱呢，从亚当开始讲了九章，全部讲家谱哦。历代志前面的九章，通通都是家谱啊、哦。那么他主要就是，他那个家谱呢，主要就是说让他们不要忘记啊、哦，让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是从亚当这样子一直下来的啊、哦，就是他们的家谱啊、哦。所以啊、另外呢，他还有做了。其他有些事情他都没有记，他只记得特别多的就是怎么样大卫怎么样为圣殿预备材料，另外讲到建造圣殿啊，另外还有他注重这四个王啊，这四个王啊怎么样忠心，怎么样这个好王的事情他记载的特别多。啊，最重要的历代志有一个话，就是历代志啊七章十四节哈，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了。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所以这句话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这是历代志所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特别警醒的哈。如果说是我们啊，能够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神必定垂听。那么实际上呢，他有四个王呢，啊，就是四次的宗教改宗教复兴呢，四个王啊，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哈、啊，按照这神的心意啊。我想我们回去我们自己参考自己看。好，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一起祷告。现在父神，我们很心的感谢你啊，真的是主，你是让我们寻求神的面，让我们能够自卑啊，能够到神的面前，要转离我们的恶行。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你就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啊，让我们能够蒙到神的救赎。感谢神，让我们从历史上我们也知道神的手一直在带领以色列国虽然是他们被掳，但是我们相信靠着先知给他们的劝勉跟安慰神也必定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再一次归回回到神的父家，能够重新建立神的殿。我们要感谢神的带领，但祷告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好，谢谢。我们下一次讲到先知书。